牧师师母、同工们、弟兄姐妹们，大早上平安。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以赛亚书第49章。我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过去在沙巴读大学时候的一个经历。因为我的家乡是在吉隆坡，所以从吉隆坡要去到沙巴这个州呢，其实是需要乘搭飞机才可以过到去那里的。然后有一次的经历真的是实在让我非常难忘，就是那一次呢，我很早我就去了机场，然后我也是很快的就去这个值机柜台那边完成了我整个登记的手续。过后呢，我就去登机闸口里面的商店里面逛，因为有一些东西是沙巴没有，吉隆坡是有的，然后我就一直在里面逛着呢，我其实就忘记了时间。那时候我就一直听到那个机场里面的广播就不断报告谁谁谁谁谁，请快点来到什么闸门这里。然后我就是听，我想应该不是我啊，时间应该还有很多。然后我就继续逛，因为在商店里面嘛，我没有办法听到很清楚。最后呢，我就很好奇，还一直在报，然后我就走出去商店里面仔细一听，原来是在叫我的名字，他通知我要登机了，所以我才快呢到登机闸里面呢去那里登机。所以感谢主呢，我是那一个最后一个上飞机的。空姐还告诉我说，如果我再叫一次你不上来，飞机就要飞走了。所以当我在回想那一次经历的时候，我就学习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不是登记了就一定可以上得了飞机，但是登记了至少空姐会知道你已经进了闸门，所以她会透过这个广播呢来叫你的名字，叫你上飞机，而且不是一次，是几次。所以就像我们信了主一样，就是可以上天堂的。但是如果我们忘了神，忘了主，离开了神，神也会不断的提醒孩子回来吧。而且留心听而回转的人就可以上飞机，但是如果你一直听不到，一直不要听，你就真的是错过了那辆飞机。第二件事情，即使是有广播在叫我的名字，当我在专注我要买的东西的时候，其实我是没有办法听见那个广播在说什么。当我不留意不以为然的时候，我就很大可能会失去上飞机的这个机会。所以信主的过程中呢，我也要学习怎样专心来寻求神，而不是一直沉醉自己朝思暮想想要做的事情而已。所以今天呢，在以赛亚书49章里面呢，我们不断看到重复的就是神如此说，人也在心里说，人也说。所以神一开始呢就命令众海岛要听，众民都要来听，而且是留心听。所以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留心听，要全心相信。让我们一起来留心听，成为神蒙拣选的一群。在第一个大点呢，在第一到第13节，这里说到我们要一起来听啊，就是神复兴的应许。在第一到第六节这里，我们要全心相信，全心相信成为神的荣耀。在第一节到第六节这里，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第一节到第四节经文。这里说到，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啊，留心而听。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处母腹，他就提我的名。他使我的口如快刀，将我藏在他手荫之下，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将我藏在他剑袋之中，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我却说，我劳碌是徒然的，我尽力是虚空。然而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神在这里呼吁全民呢，全海岛的民呢，都要一起来留心听。当时候其实是在比喻说，我们看到说自我处胎，耶和华就选召我嘛。其实那时候是在比喻着以色列民生来就是神的选民，但是今天呢，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神所拣选的。神要兴起他的仆人，使全地得以复兴。复兴遍地呢，是神的一个心意。但是今天谁是那一个仆人呢？ 谁是愿意成为这一位仆人的人呢？所以我看见的就是神其实在各个西方国家呢都有复兴一些国家一些地方，但是唯独亚洲这基督徒的那一个发现率其实是很低的。所以我看得见其实神也在寻找着在亚洲可以使遍地复兴的器皿。所以今天呢，我们知道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只要你是愿意，你就是那一个可以和神一起成就复兴的这一个器皿。我们也知道人虽然是软弱的，在我们肉体上也是会有缺乏的，但是呢，我们要看到神有这个使命，然后我们又怎样去承担神这个使命呢？其实经文里面已经有告诉我们了，第一真的就是要留心听，你听了我们也是要回应嘛。我们看到说神在母腹里面拣选我们，我们要做事情，他拣选了我们，我们出生了里面，出生过后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回应他所选召我们的这个呼召嘛。所以第二呢就是要回应，第三呢就是要有一颗愿意被磨的生命。我们看到说神要使我们的口快如刀，使我们成为磨亮的剑。我们要知道神给我们的位置，神要用我们成为起来成为他国度的这个器皿，不是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怎么样做，我们应该去如何去做。因为我看见神这里说要使我们成为磨亮的剑，磨亮的剑似乎是一个重点。因为呢要射箭的人会是谁？就是神嘛。瞄准目标的是谁？是神嘛。放箭时间的是谁？也是神，对不对？所以我们只要成为一颗愿意被磨亮的箭，让神可以收在他的箭袋里面，随时为神预备。当神要拔刀拉弓的时候，神要磨亮刀的时候，神要满袋的箭的时候，弟兄姐妹们，你是否愿意成为箭袋里面的一个利箭，神可以随时用的快刀呢？这个我们今天真的是可以一起来思想。同样的，一支愿意被磨亮的箭配上神的箭法，就是百发百中，是精准的。所以是我们也看到说神亲自给雅各起的名字就是神胜过的意思。所以神必借着仆人以色列实现他向亚伯拉罕所应许遍地的祝福，所以神才说我必因你得荣耀。所以让我们真的是可以一起起来成为让神呢一支，就是成为一支可以让神得荣耀的箭。一支箭，一个箭手射得好不好，其实那支箭是很关键的。所以我们要学习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口，让我们可以让神来使用，让神来磨练，而且是随时随地预备好，要成为为主发光的光，好叫呢神的复兴可以成就。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虽不可以，但是一切的赏赐都在神那里，一切的能力都是从神而来。所以第二个小点呢，就是要突破苦难，全心相信，在第七到第十三节。第七节这边说到救赎主以色列圣者耶和华对那被所藐视本国所恨恶官长所虐待的如此说，君王要看见就站起，首领也要下拜，都因信实的耶和华就是拣选你以色列的圣者。所以我们看见其实做神的仆人，我们总是会遇到挑战，所以我们要有一颗愿意为主预备的心，是一个全然相信的心。第七节经文就是特别说到，其实神也在对一些被藐视、被虐待、被本国人轻看的人来对他们说，他必会赐福于他们。所以我们看到好像耶稣他也是为神摆上，他也是面对十分多的挑战，他也是被人藐视、被本国人所无视，所以他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例子。当然我们现实生活中里面其实也是有很多真实的例子，就比如说当我们坚定为神摆上的时候，我们的挑战是很真实的。 最近牧师在主日里面分享的这个 S377A 的这个宪法呢，就是最好的例子。很多人不明白，就会无缘无故对基督徒发飙，发出攻击。所以我们呢，如果我们在面对一些被轻看、被藐视、被攻击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先要警醒祷告。其实最重要就是要谦卑自己，因为如果我们不谦卑，我们就用我们自己的话语发飙回去了。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向神来求智慧，因为我们看见当我们愿意为神站稳的时候，我们愿意站在这个真理的时候，其实属灵的征战是很真实的。因为我们最大的敌人仇敌呢，其实是他非常盼望神的仆人呢，被拣选的器皿呢，是会跌倒然后离开神的。这就是魔鬼撒旦的一个计划。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时时刻刻都来警醒祷告，免得我们真的是离开神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跟自己说，我们是蒙大爱的，我们是蒙选召的，是神选召我们要走在他的命定里面，与圣灵一起同行的。所以我们绝对是有能力，靠着神，靠着圣灵，我们是绝对有能力胜过我们所在试探的肉体。所以我们不要走偏路，我们要回到神的道路。在第八节呢，这里又在提到说耶和华如此说，这里说到耶和华如此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我要保护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那在黑暗的人说显露吧，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在一切近光的高处必有食物。我们看到神的应许是，当神的复兴临到的时候，就是在诉说着神国降临的时候，大地呢必然会出现很多的一些神所赐下的这个结果。所以使人呢可以承受荒凉之地呢为产业，而且是有医治释放的能力，在大地里面有活水的泉源，可以让众民的都可以来饮用，而且大地呢将会面对一个很大的转化。所以我们看到神其实在这里也是不断的在应许我们在为神站立的仆人，而且我们只可以全然的来相信，而且当我们全然相信的时候，我们就要留心听他，让我们可以突破困难的这个应许。所以在第二个大点呢，就是在第十四到第二十六节，这里说到神垂顾的应许，所以我们要一起来听神垂顾的应许。在第一个小点呢，就看到说我们要全然相信，全心回转，在第十四到第二十三节。第十四节这边就说到西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十五节这边就说到，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也不忘记你。所以面对神对我们的使命呢，对神也知道我们的软弱是什么，所以我们其实要起来呢，一起来面对一些不对的心态。所以在这里呢，我就在这个小点里面，我们就看到两个心态我们是要去面对的。第一，就是我们在看到第十四节的时候，其实西安说，就是说代表着说以色列说，或者是我们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我们很常会把这个话挂在嘴边，为什么呢？当我们祷告应许不来的时候，我们就说主你忘记了我，主啊你听我的祷告。但是我们就是一直在这个以为神已经忘记了我们的一个环境里面。所以特别是人在苦难面对困难的时候，总是会以为神呢已经是忘记了我们。人生的一切劳碌都是徒然的，但是神却对他的百姓说，纵然人会忘记，但是神总不忘记他的百姓。而且在第十六节这边就说到，看啊，我将你的名刻在我的掌上，你的墙横长在我眼前。所以他也把百姓的名刻在他的手掌上。所以当时候的以色列民呢，是觉得神已经把他们弃绝在巴比伦当中。但是以赛亚指出呢， 神绝对不会忘记他们的。天父呢，就像一位慈爱的母亲那样，绝不会忘记自己的孩子。所以神是垂顾我们的神，而且他是指着他的永生启示，我们必要像心腹一样。所以当我们觉得心，当我们觉得神呢不顾念我们的时候，我们神呢却是回应我们的，就是更大的祝福。所以在第二十节到第二十二节这边也是说到，当我们听到上子之后的儿女说的是，我们心里面所说的话都是消极的，都是负面的。但是在第二十二节，神就主耶和华就如此说，我必向列国举手，向万民竖立大旗，他们必将你的众子怀中抱来，从你的众女肩上扛来，列王必做你的养父，王后必做你的乳母，他们必将脸伏地向你下拜，并舔你脚上的尘土，你便知道我是耶和华，等候我的必不自羞愧。所以我们看到说，当人真的是在消极的时候，神却是用一个何等大的一个应许呢，来鼓励当时候的子民。所以在这一整段里面，我们可以去思想的一个事情是，是神忘记了我们吗？还是我们会常常忘记神呢？就当我在觉得，当我们在觉得神忘记我们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问问我们自己，是否也在慢慢的离弃神，忘记了神是怎么样的神呢？所以经文中就有特别强调妇人和儿子嘛，就是妇人和他的孩子对比。所以我就看到，就让我想起一个比较现实化的一个事情，就是到底是妈妈容易忘记孩子，还是孩子容易忘记妈妈呢？所以当我还幼小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做过孩子嘛，当我在还幼小的时候，我真的是尝试在一个地方玩到连妈妈都忘记了，就是我会到一个忘我的一个地步，我会继续想要玩，不想回家这样的那样。但是呢，我的妈妈呢总是会督促我，哎，时间到了，要回家了。她会跟我讲说，时间到了，要吃饭了，时间到了，该做什么了。她总是会记得我的时间，所以她总是会知道，哎，孩子应该要做这个了，孩子应该做那个了。所以我就看到说，其实妈妈不容易忘记孩子的，但是孩子呢，却是很容易沉醉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却把妈妈给忘记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是要来相信神真的是比世上的妈妈还要慈爱。所以神确实是没有忘记我们，但是当我们觉得神忘记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回转，要全心回转回到神的身边，去认定神其实还在听我们的呼求。我们要做的就是回应他，改变自己。所以在第二个小点呢，我们也看到说，在第二十四到第二十六节这边说到要全心回归，全然赎回。特别在第二十四到第二十五节经文，这也说到勇士夺去的岂能夺回，被掳掠的岂能解救吗？但耶和华如此说，就是勇士所掳掠的也可以夺回，强暴他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我要拯救你的儿女。所以当时候我们要来面对的一个不对的一个心态，要对付的人的心态，就是我们总是想失去的就是不能夺回的。但是神在这边应许的，特别是第二十四节他也说勇士不能夺回，但是神却可以为勇士而夺回，而且是夺回被掳掠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候以色列民在面对就是孩子被抢啊，家产被抢啊，还有很多的这些物质啊，产业啊，仆人啊，都被抢了。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地方即使没有打仗，发生天灾，你再回去那个地方，或许在人看一切都不一样了，一切都变了，一切都失去了。但是神却要对每一个子民说，他的应许是使我们即使是失去的，他也可以为我们夺回。然而 我们可能在人的思想上面，我们可能觉得失去就是失去，就是不能夺回。但是可能神让我们夺回的却不是我们想象的。所以我们看到，当人看到环境是没办法绝不可能的时候，神呢却要百姓起来相信被掳去的必要归回，勇士所夺去的神仍然可以释放夺回。所以我们今天在我们生活里面，若是我们觉得有一些事情是过去你所失去的，比如说感情，或者是失去一些很珍惜的光阴，或者是你觉得在过去一切你坐在不在真理上面的事情所失去的，今天当我们全心回归，全心回归到神的时候，神会让我们全然赎回，并且得到的是比之前更大的一个祝福。我和大家分享我一个经历，就是在6年前呢，我是刚刚来到新加坡，所以那时候我工作了1年我就失业了。失业的时候我就每一天有机会来到晨祷去学习神的话语。因为当时对我来说，圣经对我是非常的陌生，因为自我信主过后，我就去教会只是为了活动啊，然后玩游戏，然后跟人在一起。所以当我真的是有机会来晨祷去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神也开一个道路让我可以进入教会成为全职服事的同工。所以当时候其实我有跟家人分享我要进去教会，我刚才跟他讲我要进去教会工作了，他们听到教会工作，他们就哈，要去教会工作，你刚刚大学毕业了。然后就他们不是第一次就接受我这个选择，但是经过不断的祷告，还有我跟他们一些解释说其实教会的服事是怎样，然后当时候其实我自己也是抱着要尝试的心态进来试试看。所以感谢主，当我进来成为全职服事的时候，我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装备还有服事。虽然当时候是面对很多的评论，实在是很多，因为我的亲戚们都很喜欢说话，然后我的朋友们其实也不明白为什么我会选择来服事神。对他们而言，服事神就好像在教会工作然后打工一样。所以特别的是我在表明呢，有一些日子是我要保留了，就比如说神的节期还有主日崇拜，是我还有一些价值观我是跟他们不一样的时候，他们就觉得我是一个很难搞很难约的一个人。所以也有亲戚呢不断在讨论呢，为什么一个大学生读了3年的大学要进去教会工作。甚至呢我一个信主的婆婆，她就问我说她就问我说，伟健啊，你在教会服事是不是一有丧礼就要去主持追思礼拜，然后要安排很多这些追思的东西。因为对一些传统的过去没有信主的我的婆婆来说，她会觉得就是进教会工作就是要打斋啊，是什么之类过去那种华人拜拜的那一种仪式，所以她的脑海里面就是想说在教会里面服事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也跟她讲说，我也跟她分享说，其实我是祷告经历我回应神的回应。当然因为我奶奶有信主，她过后她明白过来，其实在教会里面也是需要有专业的人来服事，因为我们是服事神要摆上最好的。所以今天当我往回看的时候，我非常感谢主，因为如果那时候我不是因为全职，我很大的可能现在可能就是在外面过着神所不喜悦的生活。最明显的我觉得我可能会在那个粉红点那边支持他们。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很感恩，就是神呢真的是让我看到在被装备被来参与服事的时候，真的是让我可以从这个同性恋的捆绑里面走出来，是得胜的。所以在过去主日的时候，特别在讲到绝对的真理这个课题里面，在追求个回应的时候，其实我也在想起那时候一个闭门的一个市政区的这个会议的情景。其实当时候我也是很想走出去麦克风前面来表明一个经历，过去经历者的一个心声，来发表我里面的心声。但是其实我一点都不敢，因为我很胆怯，对于这个同性恋的这个话题呢，我根本都不敢发声。因为我觉得会第一不是 一般的人可以接受我的过去，也不是那一群人可以接受我曾经的过去，就好像夹在一个中间，我既不能踏前，我也不能踏后。我说出来好像会面对两边的一个评论这样，所以我就会很担心，我也不敢去发声，更不敢去跟我朋友分享我所突破的这个经历，所以我也不敢去抵御任何在这个真理上的表达。但是在那一天，其实在师母追求的时候，其实我是举起用我的信心举起我的手去相信并回应神的。所以从那天起，我就愿意留心听神给我的命定，也愿意全心来回应神，愿意成为神的快刀，也愿意成为神的剑。我相信神让我经历这一切，其实是有他的旨意，有他的命定了。而且我确实要去回应神，说我不绝不后退，我要去相信。当那时候牧师也是跟我讲说，我们在分享名字的那个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一直在想 Ash 而已，但是牧师却跟我说，你要想起伟健这个名字，其实也是一个神给我的一个命定，就是伟健。我妈妈那时候帮我取这个名字的时候，就伟大健康嘛。所以现在我看到我有伟大的神，我也逐渐在属灵上面健康起来，所以我也在活出我的命定。所以今天我相信说，如果我愿意回应神，真的是留心听全心相信的时候，我确实相信五年后十年后，我再一次往回看的时候，一定是满满的感恩，满满的神迹奇事在我生命当中。所以这是我愿意回应神的。所以也鼓励大家，你的命定是什么，我们真的是要留心听，而且全心相信神在我们命定里面所给我们的应许。所以总结呢，我们要一起来留心听。留心听什么？留心听神复兴与垂顾我们的应许，要全心回应，全心相信神给我们的命定。所以我们真的是第一要来相信神确实没有忘记我们，而且我们要祷告并且要宣告，因为神留下的是很多的应许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都要一起成为神的那把快刀，而且我们也要成为神所磨亮的那个剑，求神大大恩告我们，也怜悯我们，在磨的过程中是喜乐的。所以我们也要成为他复兴遍地的这个器皿，使人呢可以承受荒凉之地为产业。我们真的是最后真的是要特别为新加坡来祷告，我们要呼吁神呢为我们、为教会、为国家、为领袖们开路，预备一个好的领袖、好的一把剑，好让神可以使用新加坡这一个美好的剑，让教会呢可以成为新加坡的光。这是我以上的分享，我把以下时间交给陈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感谢主让我们的同工可以在这个经文当中给我们一同来思想，留心听，全心信。那我想我们不但听，我们也信，然后我们也要有一个对的回应。那特别在这一章里头，在我们读的最近这个系列一直读到53章，我们都一直会看到有关这个仆人，神的仆人的这一件事情。那今天在这仆人当中也提到，从第三节，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神的仆人是指以色列。然后今天我们也思想，我们今天作为属主的人，愿你服侍主的人，我们也是神的仆人。当然神的仆人在这段经文当中也可以在描述，也可以形容，就是主耶稣。尤其我们一路看下去的时候，我们看见在启示当中是字里行间某一些点，我们看到是主耶稣的那个影子，就开始出现在当中。但我想今天如果单单从我们作为神的仆人的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对照神对以色列的拣选，原本就是要让以色列成为他的荣耀，所以你看到这个拣选不只是从母腹出母胎神就开始拣选，而且是说到我必因你得荣耀，神要透过我们的生命来得荣耀，神透过以色列的生命来得荣耀。 这个部分我们回过头看的时候，我们在历史中看到的确以色列曾经很荣耀，到一个地步，哇，列国都想要来就是要来召会，要来拜访，要来进贡，要来听神在以色列当中所做所行的事。我想这是真的是以色列显明了神的荣耀。因为本来从神的选民领受律法的这个角度，就是他们可以蒙福胜万民，因为他们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属于有神的话的一个群体。我们怎么样子在我们的生活中、职场上能够显明神的荣耀呢？我想这个是真的是我们要很认定的一个大方向，就是我们跟今天跟一般人一样，我们也需要工作，我们也需要生活，我们也需要去赚钱。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显出跟别人不一样？很显然，如果我们抓住真理的一些的原则，我们持守真理的原则，那个才能显出不一样。就是说，就像在婚姻的这个关系上，那我们也一样的，就是婚姻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的原则跟法则，你会发现它很重要，大家都知道，可是重要到一个地步，没有一个学校有教婚姻这一堂课啊，可是就是因为没有人敢教，因为不知道标准的根据要从哪里。可是唯独创造婚姻的神有了这个标准，而生的儿女们，我们都拥有了这个标准。那很显然，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在婚姻当中抓住这个标准，我们就很不一样，就能够荣耀神。所以讲到神的仆人，除了要听要让神得荣耀今天在这里所说的这个仆人也一直的重复。那今天当特别提到我们讲到是神的仆人的时候，我们是被拣选被召，那特别我们离不开从主的角度来看就是第五节也是讲造就我做他的仆人，就是从出母胎就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这句话同样的，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我们也可以把它套用在我们身上。第六节也说到，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那然后后面那边讲到说，我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哎，这个很显然，如果套在主耶稣身上，那就更明显他要成为外邦人的光施行他的救恩一直到地极。然而第八节更加的是说到，在约拿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我要保护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那中保这是一个约，那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就成为那一个中保，成为那一个与人所立的约。然后他要做的是什么呢？第九节所说的，对黑暗中人说显露出来吧对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黑暗中人说显露吧。然后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一切近光的高处必有食物。那如果从主的角度来看，就会你会看到他要招人出黑暗入光明，而耶稣基督他要成为人的生命的粮所以我想对我们来说，对特别是对神国六一灵粮堂来说，我想很多时候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都会读到神拣选我们，给我们这个名字，其实这个名字可以套用在，或者说这个名字可以表达出很多神的心意，无论是神的国，无论是六一这一个叫被掳的得释放，或者是灵粮堂这一个生命要领受神的粮要让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粮，以致我们的生命不一样被改变的，这个你会发现这个名字可以几乎把整个最基要的 信仰、主的使命、都可以套用、在里头了的。那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如果明白耶稣就是那一位仆人，而他做了一个榜样，而今天我们属主的，我们也好像就成为一个仆人、有同样的使命，像主一样同样的使命。而这个使命是什么？我们这样一路看下来的时候，特别来到第二十二节、看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就想起不久前 Pastor George 在分享他的见证的时候、这里所说的就是二十二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向列国举手，向万民竖立大旗，他们必将你的众子怀中抱来，将你的众女、肩上扛来。那 这一句话、当然是神的一个的、一个的心意，一个的意愿，一个的托付。那这个托付就是这个福音，你会看到要向列国来举手。本来福音好像只是以色列，福音好像只有这一个群族、这个族群、这个群体而已，但是其实不是的。神的心意，你会看见看起来好像以色列才是选民，可是神的心意老早就表示了、他是对列国、对万邦都有一个这样的、使命，就有一个这样的、看见，是要召聚、列国，要向万民竖立大旗、所以竖立大旗的这个概念、也很重要。在新加坡生活、我不晓得别的国家可能 也有华人的地方也有类似的，就是 你发现 很奇妙的一个事情，华人对插旗、的这个概念、是很强烈的，就是无论它是一个某一种的宗教，或者它甚至是一种所谓的帮派、他们插旗的时候就表明这个是我的地盘，所以当他们插旗在某一个领域里头，你会发现那个旗是一路这样插下去的时候，表明这个范围是我的地盘。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概念，那这个概念包括整个国家、特别是、这个月份、你在外面可以看到有很多地方在插旗，当然那个插的是新加坡的国旗啦、当然新加坡国旗我们也刚刚知道新的法令、不可以乱用、这个要留心。那什么地方会插旗呢？你会看到插国旗的很常就是所谓的那个、联络所啊，或者是居民委员会啦、就是政府在服事的那个部分、他们就会在他们的领域那边来插旗。所以插旗表明什么？这个是我的一个范围。所以旗帜的这个概念自古以来其实也一样的，你看列国每一个国家他们都有一个标志，就是以他们的国旗作为一个的标志，当举起这个国旗是表明、他们的一个的、代表跟象征。所以当这里说我必向列国举手，在万民、向万民竖立大旗，那神的旗，所以对、我们教会来说， 我觉得感恩，因为神把这个、看见也放在我们当中、虽然我们不常讲、可是进来的人都会看到、我们教会都有一些旗，都有一些旌旗、这只是其中几个、还有一些是收起来的。那每一个旌旗其实背后都有它的一个属灵的意义，所以旗代表什么？所以旗是非常的重要。我记得当2015年我们在这个国家体育场、室内体育场有这个万人合一颂、的时候，当时是一个比较多传统教会也一同联合起来的、一个赞美会。那我们被安排作为、整个聚会的开场。那在开场的当中，我们除了号角，我们还有这些的旌旗、作为整个的、开场的一个宣召。那对传统教会来说，其实因为我从传统教会出来，我就知道当看到这些大旗的时候啊，其实那个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哎，这个教会怎么搞的？这个是什么教会来的？为什么做这种东西？因为他们的印象会停留在这是外邦人做的， 他们却不知道原来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做的，只是外邦人不晓得怎么样子，他们也感受到，或者他们 也明白到，当我竖立大旗的时候，表明我的权柄，我的权势，我的地盘的这样的一个意义。所以我想当挥旗大这个竖立神的这些的旌旗的时候，其实背后的那个意义是很重要的所以这里说到要在列国当中树立大旗，这也表示什么？就是神国的领域要不断的扩充，不断的扩大呀。所以这个就是今天当我们所插的，也许是一个无形的旗，我们的家每一个人的家，基督徒的家，我们要在我们的家，我们的环境里头来树立神的旌旗，表明神的那个权柄跟地位或者说那个的掌管就在那个地方。然后下面说到，他们必将你的众子怀中抱来，将你的众女扛肩上扛来。这句话我想对我们来读 的时候，我们大概就是这样读过那个印象应该不是太深但是当我们认识这位George 牧师Pastor George Anadorai 的时候，我们就更深的认识他，也明白到神在他身上的作为跟呼召就包括在二十几年前神怎么样用他在乌克兰那里莫名其妙的被托予了一个的使命，在半夜的时候去一户一户这样的敲门，然后带着全家一起上到一艘轮船的里头，要在特定的时间里头，天亮之前把500个人带到那个船上。所以当时已经感觉时间来不及了，他最后情急之下，就是那些小女孩，男的女的，因为当时年轻，就是一个就扛在肩上一个就抱在怀中，就是赶快这样子冲，就把这些一个一个带回到船上。后来他才知道，原来这些是要逃离当时还在苏联的控制底下的这个乌克兰的这些的犹太的百姓犹太人带回到耶路撒冷，带回到以色列去所以这个是一个他是过后才知道，原来神透过他来成就应验这节经文。那当然我们不能说这节经文单单是用在他一个人的身上，但是他的经历却的确给我们看到这个事情的发生。那同样的事情也许发生在不同的国家的情形，也有这样的犹太人被带回到以色列去也是有可能。那我们会看到今天我们成为蒙恩的神的仆人，所以我们要怎么回应神的心意跟使命呢？你发现两个层面，一个是福音的管传，就是怎么样在列国树立大旗；第二个是这个选民的回归在选民的回归上，今天我讲大使命对多数人来说，我们只看到传福音，可是今天对某一些的教会，特别是对我们的教会，神给我们一个的负担，看到有关这个选民的回归的这件事情上我们也乐于在其中，哪怕我们只是支持，在经济上支持，或者在任何的其他层面上我们有份来参与。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看到我们作为神的仆人，我们回应神的呼召，我们也要走在神的命定跟他的旨意当中。求主帮助我们。